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宏，很高兴又回到空中与您结缘。那今天我们古今谈的单元，师父将为我们开示谎言如图册。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主题啊，是不是跟我想的这谎言如图册。我知道我们平常啊在上班常听到说，哦，你撒了一个谎呢，你就要用10个谎来涵盖它。那不晓得这个图册是不是一样，就好像涂在墙壁上，在厕所的墙壁上哦，让你有这种感觉说，哎，你撒了一个谎，要越盖越大才够用哦。那我们就别猜了，让我们快快有请有宗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大家吉祥。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古今谈的谎言如图册。那谎言就是说谎的那个谎言，就是说假话的意思。谎言如图册，图册又是什么呢？图是涂鸦的图，册是厕所的册。那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谎言如图册，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们古今谈啊，慈慧法师就说，谎言如图册的意思就是比喻，我们说谎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很臭很脏的厕所里面，在那边涂鸦，在那边画上了鲜艳的颜色，可是再画的怎么再漂亮，引起人家注意的时候呢，反而是反感。这又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谎言大家都知道，谎言是假话，是不真实的言语。每一个人都曾经说过谎言，那有一些谎言可能是基于就是有一些原因。为什么我们说谎呢？必定是有一些原因。那这个原因有可能有大部分的人都说，我说这个谎言是因为我是善意的。那这个善意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良好，所以我觉得它是善意的。可是实际上大部分的谎言都具有它的杀伤力。比如有一些人是推诿自己的过失，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别人的身上，是因为当过失发生的时候，需要来承担责任的时候，而不敢承担。他不敢承担，必定要有一个顶替的人哦。那个人可能就会被我们很轻易的用一两句谎言就推到别人的身上去。所以有些人是因为不肯承担，不愿意负责任，面子的问题而说了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有时候呢，有些人是因为好像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是财物等等的，心中起了贪念，那起了贪念的时候就不惜一切用谎言来巧取豪夺，骗过来，就把别人的东西骗到自己的手上去。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周围中也一直会发生，甚至有一些人是为了要报复，要陷害别人，比如嗔心起了，我对那个人就是不喜欢他，然后乃至于是怨恨他，所以处心积虑要陷害那个人而刻意说谎。那也有一些就不要说的那么严重的呢，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巧言啊、图利啊、推卸责任啊、推诿过失啊、嗔恨啊、贪心等等，那其实还有一些更真实的，就是谎言有时就是说好玩嘛。就比如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相信大家如果说到谎言都知道的那个故事，叫狼来了的故事。不是说有个小朋友，那他是一个雇羊人，那这个小朋友呢就雇羊没什么事发生，那个躺在草地上还蛮无聊的，就想着哦，那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啊，那我就喊狼来了，那大家一定会跑过来，那一定挺好玩的，就喊狼来了，狼来了，哎呦，乡村里的人都好紧张，赶快跑过来啊，发现才没有，就是只有小孩跟羊。所以喊狼来了 喊了一次有人相信，喊第二次也有人相信，第三次当然就是狼真的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相信了。那这个小朋友是为了什么呢？他可能就是很简单，就是为了那个人家的眼光，人家的关心，就是为了好玩，为了无聊没事。在我们佛教里面呢，那也有另外一个故事哈，也是为了好玩，那这也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佛教里面有位最年轻出家的沙弥，那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沙弥我们应该都认识哈，叫罗侯罗。为什么大家都认识罗侯罗呢？因为罗侯罗也是佛陀 的亲生的儿子。那罗侯罗跟随佛陀出家，成了最年轻的一个沙弥，也就是第一位沙弥。那罗侯罗呢，他也叫做密恒第一，那自己非常有密恒。可是其实在密恒第一之前，罗侯罗小孩的罗侯罗非常调皮，他也就曾经也有自己的一些过失。那其中一个过失呢，对罗侯罗来讲就是最爱撒谎，就作弄别人，就调戏别人。比如今天有人过来，他们说老远过来说，哎呀，我今天是特别来拜访佛陀的，想要听经闻法，那请问罗侯罗你知不知道佛陀在哪儿？明明佛陀在东边，那罗侯罗就会指西边啊，佛陀去哪个方向了，你去那边找他吧。人家走过后，罗侯罗就哈哈大笑，哈哈，那个人被我作弄了，他一定找不到佛陀。你看那时候的罗侯罗其实已经是一位出家的沙弥，可是心里还是非常调皮的。那佛陀那时候怎么样去调教这位亲生的儿子，这位爱撒谎的小沙弥呢？那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佛教徒也听说过。佛陀有一天就叫罗侯罗来，您过来，把个脸盆拿过来，在脸盆上装就是装满清水。好，拿过来过后，好，放着，那这个呢是要给我洗脚的。那佛陀呢就把双脚放在盆子里洗洗脚，洗了脚过后呢，他就跟罗侯罗说，罗侯罗，这刚才是清水哈，那现在你拿去喝吧。哎，罗侯罗说不行啊，这个水不行喝了，因为他已经洗过水洗过脚啦。那佛陀就说，好，罗侯罗你知道吗，人的清净的本性就像水一样，可是如果你爱撒谎爱调皮爱作弄别人呢，就像一个本质清净的水，可是用来洗了脚过后就是一个肮脏的水，那请问一个污秽的水还可以喝吗？不可以。所以你本质清净，可是你爱撒谎，别人也不会喜欢你的。那时罗侯罗就觉得啊，怎么办？有这么严重吗？那佛陀就说，好，那现在把水倒掉吧。罗就把水给倒了，回来就是一个空盆子啦。那佛陀就说，好，这个盆子拿去装饭吃吧。罗侯罗说不行啊，这个刚才是装了肮脏的水，那刚才也用来洗过脚啦，我们不会拿这个来吃饭的呀。那佛陀就告诉他，你看，如果你的性格里面爱撒谎，就像是盆子已经被弄脏了一样，你还要来拿来剩饭能入口吗？那就好像你自己本身，如果你爱撒谎，别人看到你虽然是一个出家的沙弥，可是大家觉得你可靠吗？那信得过你吗？ 对那个当下的罗侯罗，虽然他是年纪非常小，他听了佛陀给他做的这两个譬喻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以后就痛改前非，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密恨第一的小沙弥。那当然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根本戒，佛教有五个非常重要的戒律，不只是佛教徒应该要信仰，乃至于全世界的就是社会大众乃至一般的民众，只要是人我们都应该是遵从着这五个戒。那其中一个戒呢，就是不妄语戒，不管是在家中出家中都应该要遵守这个不妄语戒。所以可见得佛教其实是把这个妄语看成是一个人生啊，人生修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刚才也说了，其实每一个人不多不少用为了种种的原因很正式的为了名利啊推卸责任啊陷害别人啊等等，乃至于非常非常轻松单纯只是因为你觉得好玩都会不小心犯了这个戒。所以回过头来看，其实佛教就是 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毕竟有口而犯的这个戒非常的容易犯，可是却会影响我们一生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 妄语呢常常是颠倒了事实，常常黑白不分有时候往往因为一个小小的妄语伤害了两方的和气，甚至结下了一些世仇，造成了一些分裂。而且更真实的一个实情就是常常为了一个妄语，今天我为了补一个洞我撒了一个谎，可是结果就是我一直要为这个谎一直补洞，那到底要补到什么时候呢？是没完没了的事。那除了佛教的故事还有那个狼来了的故事，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历史上讲了一个妄语可是却牵扯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么重要的一个故事。那这边是说一个以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叫周幽王，周幽王因为非常宠爱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妃，那妃子呢叫做褒姒，褒姒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可是褒姒是就是冰山美人，她不爱笑啊。那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呢，那这个周幽王想遍了所有的办法，乃至于有一次他就听信了一个献计的人说，不如这样子好了，我们带美人就是到那个烽火台，那以前的烽火台都是打战的时候的一个紧急发布讯息的地方，那我们把美人带到那边去，如果点燃烽火的话到处都一定会是紧张成一片，所有的大臣都会过来。那这个时候呢一种非常滑稽非常可笑那就周幽王真的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就真的就这么做了，他不惜点燃烽火台，愚弄自己非常重要的所有臣子们，各地急救的兵啊都已经来了，然后才发现啊，其实就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让周幽王因为这件事情而失信于他的诸侯。后来有一次真的是在所有的权戎入侵的时候，周幽王再度点燃烽火台，那诸侯以为周幽王又在戏弄他们，都不肯派兵来救援。结果周幽王就是这样子的被杀，而导致西周的灭亡。所以简单单来说，一个谎言好像没什么，可是其实一个谎言它也曾经让国家走上了灭亡，就是灭亡的道路，而杀伤力之大我们所有的民众都不可不小心。在佛陀的32相当中有一个相叫做广长舌，那广长舌呢就是很广很长的舌头。那曾经就有人问过为什么佛陀会有这么一个相呢，其实就是因为佛陀在过去生中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如实的话，才能获得这个圆满的相。那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效法佛陀，多说爱语，多说真实语，让我们的人间是充满着真诚跟欢喜。那如果我们自己反省一下，自己真的也有这个说谎的一个不好的毛病，那也要发心发愿，我们要就是想尽办法 就是把这个坏习惯给改正，那为我们自己播下一个向好圆满的一个因缘，那跟大家结下一个真正的善因好缘。那今天就以这个谎言如图册来跟大家分享跟结缘，感谢大家。
这人间因缘歌曲真的是好听，每次听播放的时候都想跟着一起唱呢。接下来我们佛教问答的单元，让我们有请佛光山纽约道场住持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这个星期佛教的问答时间，很高兴能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期的佛教问答时间，想与大家谈一谈佛教对生命教育的看法。生命教育就近几年来备受社会关切，大家也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然而在佛教里面，早在2000多年前佛陀宣说缘起法，就已经说明了生命是彼此相互关系的存在。佛陀以十二因缘说明了生命的由来和三世轮回的关系，帮助我们解答了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生命之谜。佛教里面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缘起、中道、空性等等的真理，
都能帮助我们认识生命的本质，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创造生命的价值，活出我们大家生命的希望。虽然刚刚我们提到，现在很多人积极在推动生命教育，但是谈起生命，一般人常常有生从何来，死又往何去的迷惑。自有人类文化以来，生命的起源其实都一直困扰着很多的思想家跟哲学家。虽然有不少人穷其一生，努力在探讨，非常急于要解开这个谜题，但千古以来，唯有释迦牟尼佛和历代悟道的禅师们，他们都道出了真正的原委，但却不容易为人所了解。有的人把人生的历程看成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也有人说，人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生命，然后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度过了生命，最后在无可抗拒的挣扎下交还了生命。其实生不会像孙悟空一样忽然之间从石头里蹦出来，人既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也不会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那么人到底从哪里来呢？以一般世俗的说法，人是父母所生。父母从哪里来呢？从祖父母来。那祖父母又从哪里来呢？从曾祖父母来。曾祖父母最终又从哪里来？也有一些说法，人是由圣者创造的。那圣者究竟又从哪里来呢？如此一代一代往上追溯，最后终究还是不得而知啊。但从佛教的角度而言，生命是缘起而有的。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条件因缘和合而有，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也不是突然间就有了。根据佛教十二因缘的说法，有情众生因为累劫的无明烦恼，常常造作了各种的行为，因此产生了业识。随着阿赖耶识在母体子宫里面渐渐的孕育成色心和合的生命体，这个也叫做明色。明是生命体的精神部分，色就是指物质的部分。数月以后，生命体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成熟了，我们就称之为六路。胎儿在脱离母体后，渐渐开始接触了外境，并对外界的苦乐感受产生爱与不爱，进而有了执着执取所爱的行动。结果由于我们身口意行为的造作，又种下了有的生命体。有了生，终将难免要老死，而死又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开始。佛教的十二因缘明示了一个人的生命是三世流转的，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循环不已。这也是佛教和其他宗教对生命看法最大的不同。佛教的主张是人从哪里来？人从死来。死又从何来呢？死从生来。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的心则有生住意灭。生死是永远不停止的，就像时钟一样，从一点走到十二点，再从十二点走到一点，循环不已。哪里是开始呢？到哪里又才能结束呢？事实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就等于常有人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如果先有鸡没有蛋怎么会有鸡呢？先有蛋没有鸡怎么会有蛋呢？佛教里面认为法不孤起，藏尽方生。佛教对生命的看法是无始无终的。佛教把人定位在六道轮回、五趣流转的枢纽地位。五趣六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跟天。人在六道轮回就是靠着业这条线来维系生命。业的生命线就像念珠的线一样，一颗念珠就等于一起的生命，一起一起的生命靠着业来串联，就像一条线把念珠穿成，就不会散失。所以佛教说生命的流转是无始无终的生死轮回。我记得过去有一首歌，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管江水流到哪里，又会再流回来。生命之流不但在五趣六道中流转不停，而且佛经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我们的生命不是忽然而有的，也无法单独的存在。例如，我们要仰赖农人的耕种，我们才有饭吃啊。要有工人的房子，我们才有衣服穿，甚至父母养我、老师教我、社会大众共同成就我，还要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分等等，宇宙万有众缘和合，我才能存在。如果宇宙万有中缺少了一个因缘，我就无法生存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不是建筑在自己的身体上，而是必须仰赖士农工商、社会大众的众缘成就。失去了大众的因缘，我们的人的生命就难以维系了。尤其在众多因缘当中，因为父母的相爱、有缘结合，再加上我们的业因和他们为缘，因此生养了我们。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若要研究生命从哪里来，简单的说，生命是从因缘所生，人是从业感而来的。因为我们行为造下各种业，最后就会随业而受报，所以生命就在因缘果报里随着业力流转不停，这也就是生命的去来。祝福大家六时吉祥。
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听众朋友们，别忘了，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您来电我们佛光山纽约道场，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您也同时可以上网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查询纽约道场的各项活动。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